我们开始前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今天把早上、礼拜天早上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也保守看顾，在现场、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保守那些正在赶来路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都能够安全的抵达这里。也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做工，让我们真能够借着课程对你有更深的了解，能够越来越认识你，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成圣。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大家好，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迪迪，我姓狄，狄仁杰的狄，单名一个启迪的迪。那我信主大概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受洗的，所以有12年吧。对，然后我来自中国大陆，我来自上海，上海人。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课程啊。我们开始前先从上周的星辰要理问答的题目开始。第一题是信仰基督的人应当通过自己做工或者其他途径来获取救恩吗？答案是不需要啊，因为如果靠我们自己做工就可以获得救恩的话，那么耶稣他还需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也不需要了，因为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唯一接受的条件就是相信。那法利赛人大家知道吗？在那个新约的福音书当中多次提到的法利赛人。他们都想靠行为、靠守律法称义，但是耶稣称他们为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比其他人都要好，他们守律法守得很好，他们觉得自己就比别人要高一等。所以说，靠自己做工当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靠自己，因为你如果觉得是靠自己的话，那最后你成功之后。这个荣耀你也会归给你自己，因为你觉得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 credit，是靠你自己做功得来的。那福音书14章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说，我们只有靠着相信神才可以得救，没有其他任何的途径啊。那同时这个题目其实我想说，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靠救恩得救，同时我们的救恩也不会因为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就被神轻易的收回去。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犯了错误之后，我们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做的那么不好？我都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我已经相信神了，我怎么还会跌倒犯罪？我们不需要自己控告自己啊。我们觉得因此神就不爱我们，不会这样。只要我们经常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好，下一题。既然我们是单单靠着救恩，借着基督得救，那我们还需要有好行为，听从上帝的话吗？是的，因为虽然说神的救恩不会收走，但是也不意味着我们在信主之后就可以滥用神的恩典。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还跟以前一模一样。那这样的话，这样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真的信心？我们需要打一个问号的。信心它能够带出行为，相对的，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也可以看到我们背后的内心。那彼得前书2章9节到12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说，我们好行为被别人看到之后，大家是能够认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在哪里。雅各书2章也说到说，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怎么样，就是死的。所以，好行为应该是我们基督徒被神的爱浇灌、恩典浇灌之后，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而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得救，所以生命被改变，然后慢慢我们可以流露出更多更多好的行为，是由内而外发出的。 下一题，既然我们是单靠恩典得救，只凭信心，那这信心是怎么来的？答案是说，我们是借着圣灵领受从基督而来一切的恩赐，包括信心本身。所以信心不是靠自己来的，是神给我们的。因为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或者能力凭空产生的话，那信心本身也会成为人的一种功劳，或者说一种就是自己的一个 credit。相反，这个信心是从上帝白白领受来的礼物。以弗所书2章8节提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罗马书第10章17节也说到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也就是说，圣灵借着人或者听或者读神的话，在人的心中做工。从而孕育出并赐给人最真实的信心。好，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今天的课程讲的是丢弃偶像，敬拜真神。开始先是引用一句话：“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这句话是出自一个。著名的改革宗的神学家加尔文的，他这边提到了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个是偶像是人造出来的，目的是要满足人心里面的一些需要。我们来看一处经文，这经文是罗马书1章19到25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一讲到说，神已经将人所需要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启示显明在我们人的心里面，他也借着这个世界上他所造的这些东西，让人看到后就知道说，哦，这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创造的主。但是人会怎么样？人依然会不断的将荣耀归给偶像。圣经当中也有很多例子啊，我就截取了2个出来，就是一个是当时在启示录里面，神用洪水冲刷这个世界，因为当时他觉得这世界上充满了罪恶，于是他就降下水，淹没了整个世界。世界可以说在挪亚那个时代啊，获得了一个重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示啊，让人知道说这地上充满了神不喜欢的东西。让人知道说，要有这样一个回转到神面前的这样一个提示。但是，就洪水过了没多少年，挪亚的后裔在挪亚那时候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雕刻、制造、崇拜偶像，就连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也没办法幸免。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带领摩西和他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但是以色列人因为摩西那时候上了西乃山，很久都没有下来，他们就着急了，他们就等不及，要求亚伦帮他们造一个偶像，造一个神明来给他们引路。他们所有人就把自己的精气 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由亚伦给他们打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要去拜那个金牛犊。所以可以看到说，这样例子在圣经当中都有数不胜数，更不要说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人性的败坏是那时候从亚当跟夏娃就开始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这里看得见跟看不见的偶像，所以除了神像、佛像，什么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还有大海、各种各样的动物，这些看得到的人可以把它当做偶像的东西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是家庭、儿女、事业、赚钱、成就、别人的赞赏。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面子，也可以是爱情，被人接纳的感受，我们的能力，我们有一个安全跟舒适的生活环境，美貌，智慧、聪明、道德、品格，甚至是教会的事工。大家觉得这些东西听上去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每一件都是好，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件是不好的东西。但是这些本身都是美好的东西，一旦我们的心被这些东西所捆绑之后，这些好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这是我们需要非常警醒的地方。举个例子，提到金钱的话，我们不一定是说你在金钱上不诚信啊。不是说你去贪污，你去受贿，你才是受这个金钱的捆绑，把金钱当做偶像。很多时候，这个金钱的偶像会隐藏在一些我们精打细算的东西里面。譬如说，大家都生活在美国，知道说美国有很多信用卡，每一个银行都有发自己的信用卡，花式各种花样都有。然后每个信用卡的那种 cashback 还都不一样。我自己就非常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信用卡。因为我上海人，不好意思，比较抠门一点，我们说比较小气一点。我会在有些事情上面去算得很精细，我会去研究各种各样的信用卡之间有什么区别，哪张卡去买什么东西，它的那个返利是最高的。然后我不但研究完，我还去跟我老婆讲，然后她有时候刷错了，我还跟她哎。这个不应该用这张卡刷，你加油就应该用这张卡刷，你买菜应该用这张卡刷，你这样又浪费了1%、0.5%的东西。对，然后我还会去研究信用卡的积分之间转来转去，怎么能够把它的那个积分最大化，把几个信用卡的那个积分合在一块儿，可以换到就是更好的，比如机票啊、酒店啊之类的。那善于理财这件事情。是不是好事？它是好事，因为神也要我们做他的好管家。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每天我们早上一睁眼，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哎，我们要去如何赚钱？我们要如何去省钱？如何去薅这些信用卡的羊毛？”甚至我们如果炒股票的话，我们因为每天股市的一点波动之后，我们就心里面觉得很难受，睡不着觉。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被这个金钱所带来的这种安全感、满足感所掌控。这个时候，这个金钱就夺走了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神就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我们脑子里面想的都被这些东西充满的时候，这个金钱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同时，孩子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是好的吗？孩子肯定是好的，因为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肯定是好的东西。但是同时，孩子也是最能够照出我们内心光景的一面镜子。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啊，我觉得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最能反映出我们心里面觉得什么东西最重要。因为父母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去给孩子们。我们从小就给孩子报这个班，报那个班，然后在各个课外班之间跑来跑去奔波。我们觉得好像学乐器很重要，可以教会他学乐理，对吧？然后我们觉得体育也很重要， 孩子去参加体育班的话，可以让自己那个从小锻炼身体，然后更加强壮一些。如果这些东西学了之后啊，能搞出一些好成绩来，哎，那就更好了。我们以后念大学，申请大学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那这些是好事情吗？学这些东西也是好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忘记把神带到，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在我们这些奔波忙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说把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带给神，带给孩子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忽略给孩子祷告。如果有时候礼拜天早上经常会有些课外班，或者说出去比赛，跟这个教会的时间冲突，我们就说算了吧，那不着急，以后再去吧，以后再去教会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成年，已经定性了，但孩子还小，他有很多的可能性。他还要再好好拼搏，因为他们将来还要在这个残忍的社会当中跟别人厮杀啊。所以我们不能让我们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面，对吧？教会的话，不着急，他还小，以后等他长大了，有时间再去就可以。那大家身边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这样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把神放在首位。我们会觉着好像，认识神不着急，可以先把它往后放一放。那我自己在有孩子之后，也经常反思自己，时不时会对孩子发脾气、生气啊，然后我就会说，哎，怎么又对孩子生气了？我怎么到底我哪里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或者说，我有没有经常能够把神放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的首要的位置上面？有没有经常跟孩子一起祷告？有没有在我自己碰到，比如说工作上或者生活当中一些难处的时候，我有没有去跟我的孩子讲，也趁机能够把神在我自己身上所做的工作能够带给他们。所以在有孩子之后，孩子也帮助我成长了很多。这里有提姆凯勒牧师的一句在诸神的面具当中所提到的一句话，我把它引用在这里：任何一件事物都可能成为偶像，只要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心中最深处会感到，如果我拥有了它，我的人生就有了意义，我就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也会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和有保障。我自己很喜欢打篮球。我从小就喜欢打篮球，我也喜欢看篮球，所以喜欢打篮球的跟看篮球的人，通常很多都有个特点，喜欢球鞋。我就很喜欢球鞋，然后我想到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出了一款球鞋，我觉得哇，好帅，样子又好看，然后他们说性能又好，能帮助你在球场上面能够把你的运动表现能够提升。当时我就很希望能够有一双这样的球鞋，但是那时候球鞋都卖得非常贵，我记得都要2000多人民币，那太贵了，我肯定那时候是买不起。那时候，但是我还是去买了一双那双球鞋的简化版，就是它会减去一些配置，样子上有些改变，但它价格会便宜很多。我还记得，就买好之后那一周，我穿去那个学校，心里还有点小得意。然后那时候旁边隔壁班级走过了两个男生，我就听到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诶，什么什么球鞋简化版。”我心里咯噔一下，被看出来了。所以当时拥有一双完整版的那个球鞋，就成为了我一个梦想。我觉得说，有朝一日如果我可以买到那双球鞋，让我穿着它跑到球场上面好好奔跑一下。我一定会非常开心满足。我有这双球鞋，我就会很开心很开心。那时间飞速前进到今年，那 Nike 他们重新复刻了这双球鞋，就他们又开始做这双球鞋，然后开始向外兜售这样。我看到我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圆梦的机会到了。我当年没有买到的东西，我现在赚钱了，我可以买了。然后我跟我老婆申请了一下。得到他批准之后，我就去买了。 然后这双球鞋，而且我还是去网上各种地方找各种 deal 啊，我没有直接去买原价球鞋，我还去找了一个很便宜的价格，我当时很开心。那这个东球鞋运过来需要运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是我最煎熬的时候，我每天都打开手机查那个 tracking，怎么还没寄出来？怎么还卡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才能到我家？后来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按照他那个原定的计划到我家了。大家猜一猜，这双球鞋给我带来的满足感大概持续了多久？一个星期啊，有没有再短一点？差不多，我觉得算一下，大概2分钟。我打开球鞋盒子，我把它套到脚上，系上鞋带，在家里面走了一圈之后，默默地脱下，放回盒子，放到我的那个鞋柜里面，到现在都没再拿出来过。所以我曾经觉得能够给我带来满足的东西，当我真正得到它的时候，这感觉就没有了，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消失了。偶像就会有这样一个特点，你没有拥有它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得到它之后我就会满足了。但是等你真正拥有它之后，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没有什么真正给我带来说我之前脑子里面想象当中的那种满足感，或者说这满足感持续的时间没有多少时间。然后我们就转而去追求我们的新的目标，然后周而复始，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诗篇第16篇第4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自己就经常有这样的经验啊，一次次的不满足，也让我真正的体会到说，我在这世界上所追求的东西啊，它填不完内心的空缺。直到我后来认识神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心里面的空缺，只有神才可以填满我。好，我们再看一下，拜偶像和敬拜真神的区别在什么地方？那拜偶像的本质就是说，我们利用神来成就人的欲望，把神来当做满足我们私欲的工具啊，我们可以求财、求平安、求自我实现。像我以前小时候考试之前，尤其是重大考试之前，我就开始求爷爷告奶奶。心里面没底，我就开始祈祷。那时候就把每一个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的那种神佛都拜一遍，说啊神，那个什么菩萨，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北欧的那些神都来一遍，就希望生怕漏掉了哪个比较灵验的，所以我就每一个都要 cover 一下。我就说啊，你也帮助我明天考试能够考个好成绩。但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在乎哪个神明才是真的？我不在乎，哪个人能让我第二天考试考得好，他就是真的。那敬拜真神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主，不再求神来顺从我，而是单单的是求我自己来顺从神，不再以这个世界上的成就为我们终极的满足，而只是单单以认识我们的神为至宝。所以看到这两个比较，一个是成就自己，一个是为了以神为乐。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人生比作一台电脑或者是一个操作系统，很多时候我们就只愿意给我们神开一个访客的权限。上帝，你可以来看看我，你可以来给我提一些生活建议，然后等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来帮我修修 bug。但是，整个核心的配置、人生的方向，我们都希望能够攥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圣经所说的这个敬拜，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个操作系统的管理员权限都交给我们的神，让他来掌管我们，不是要照我们的意思行，而是要照神的意思行。偶像讲完之后，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敬拜。那在英文当中，敬拜的这个词叫 worship，它是由 worth 和 ship 所组成的，所以它的意思是说，敬拜神是指把神所应得和配得的荣耀归给他，这就是敬拜啊。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上帝呢？ 我们经常看到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唱诗歌，我们要读经，这些是不是敬拜啊？这些都是敬拜。但是呢，敬拜所涵盖的这个范围要比这些要更多。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在约翰福音4章第24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在这边 highlight 两个词：心灵和诚实。心灵 spirit 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敬拜啊，不能只是流于表面的形式主义，或者是机械化的这种仪式，而是要是我们从内心发出的一种对神的爱慕敬畏。比如说，我们礼拜天来教会，坐在大堂里面开始唱诗歌，一边唱诗，我们脑子里面一边想的是说，哎，中午我们去出去哪里吃顿好的，这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敬拜了。那诚实在原文当中其实指的是说真理 truth，所以说意思就是说敬拜必须得是基于我们对神真实属性的认识上面，而不是凭着我们对这个我们的想象，或者说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创出来的一个敬拜的对象。啊，就像我之前一样，我平时想不到，一到考试之前就开始拜拜拜，希望神给我保佑我可以考一个好成绩，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敬拜啊。我们需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更多的读经祷告来认识他，认识神的属性之后，我们才能够，做出更好的敬拜。另外一处经文是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我这边 highlight 将身体献上，为什么说要将身体献上？或者说，怎么才算是将身体献上？在我们认识神之前，我们通常心里面都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左右的，但认识神之后，我们有能力去选择不去效法这个世界，改变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通过对神的认识，我们能够分辨得出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内心被神来更新，我们生命慢慢慢慢的蜕变，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这样，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敬拜。所以，我们每个人自身就是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基督徒每一点生命的改变，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在敬拜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改变。那真正的敬拜，不只是说在礼拜天，在这个教堂里面，而是在我们在职场上面，处事诚实，在家里面，用爱心来包容我们的家庭，在逆境中，我们依然信靠顺服神，将我们自己的时间、才干，把我们的金钱都摆上，也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一切，我们这种生活当中的抉择，都是对神活生生的敬拜。那最后，我在这边，找了一个例子，能够涵盖到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些内容，就是出现在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我来念一下：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儿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需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耶稣，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犹大。犹大他讲的是，哦，这里面就讲说，玛利亚用一个贵重的香膏膏耶稣的脚，然后犹大觉得说，哎，这钱那么值钱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去卖了去周济穷人？听上去好像犹大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他想要说把钱省下来可以去帮到很多穷人，但是其实在这里讲的是犹大在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计算，他觉得好像玛利亚花那么多钱就为了抹耶稣的一个脚。他觉得好像不值得，不如把这些东西卖了，去周济穷人，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但是他嘴上这么说，是为了穷人，但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他很爱钱、爱财，因为钱财是他的神。也是他后面他为了一点小钱就把耶稣给出卖掉，可以看到说，钱一直是他心里面摆在首位的一个东西。那玛利亚呢？玛利亚那时候谦卑的在耶稣的脚前，她打碎了玉瓶，这个玉瓶里面装的是她用一年的工钱才可以买到的很贵重的香膏。她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她会不会在当时打碎这个装满香膏玉瓶的时候，心里面觉得舍不得？哎呀，我1个月一年的工资，啪一下没了。我相信他当时愿意去这么做，他心里面就不会有这样的不舍，因为他觉得说，他买来的这个东西，还都不配耶稣在他心中的价值，他才愿意去这么去做。他想要把他最好的东西献给耶稣，他要做的是，他要宣告说，神是配得一切的，耶稣是配得一切，比他的积蓄。还有说，本可以通过这些钱，所过的舒适的生活，以及他的面子、他的地位，比他的一切都要宝贵。所以他的敬拜，在耶稣的眼中，就是极美的。想象一下，就在今天，就在现在，耶稣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你愿意为了我？把你的玉瓶打碎。你愿意为了我把你的玉瓶打碎？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拆下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能够重新与你建立关系，与你和好。感谢你，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属你的，什么是属这个世界。愿我们不断加深对你的认识。愿我们时常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也求你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活出你所喜悦的生活，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来对你的敬拜，也借着今天这段经文，玛利亚在耶稣面前所行的这样宝贵的事情，给我们心中都能够种下一颗种子。让我们来思想说，我愿意为了神舍弃什么？谢谢主，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位受洗班的弟兄姐妹，能够不断的在你里面生根建造长出丰盛的生命来。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嗯。
老师。